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夜，演播成风。第七章，刺杀事件。柴堂与太子文聪的谈话不欢而散。次日，朝堂之上，柴堂将同样的话说了一遍。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人是舒国贺山军统帅秋和。秋和说，秦国使臣的话荒唐至极，我舒国要是不愿意交出这二人呢？旁边的舒国大臣也都起哄着说着。此时秦国使臣柴堂提高嗓门说，那就只能让秦国大军来此请人了。此言一出，满朝鸦雀无声。舒国皇帝打破了寂静的气氛说，二人你可以带走，但秦国需要保证梁王文治的安全，事后要将梁王给我平安护送回来。柴堂说，那是当然，我保证事后平安护送梁王回到郢都。朝会结束后，朝堂上的内容也很快传到了我的耳中。当天下午，我去找了师傅，师傅正在烤着鸭肉。师傅对我说，听说你要前往秦国。我说，对，秦国派人来接我了。师傅说，轻功教完你了，防身的武功还没有教你，我这有一本防身的书，你拿回去看看。我接过书一看，叫渊尘。我说，师傅，这是一本什么书啊？怎么如此轻薄，不像高深的武功秘籍。师傅说，这本书中内容大多为人所知，但练成此书之武学的人屈指可数，此武学可将他人所练之功为自己所用，名字有些奇怪，但不是我起的。我说，师傅怎么觉得此功我能练成？师傅说，我只是让你试试，去碰碰运气。其他武学你虽然聪颖，但也至少需要练习十年以上方有成效，因而不如此武学便利。回去后我发现此武学确实简单，不到一个时辰我便熟悉了其中的内容。之后我去找了敏儿，跟她道别。敏儿说，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我说，我此次去秦国很快就能回来，你等我。到了夜间，突然有人推开了我的房门，我一看是秋和。我说，秋将军你怎么来了？秋和说，奉太子之命带你离开。我说，去秦国吗？秋和说，是。我说，什么时候走？秋和说，现在。我说，不和秦国使臣一起吗？秋和说，太子说秦国使臣奸诈，若不出逃的话，跟他到了秦国，你恐性命不保。我说，那太子的意思是让你带我出逃。秋和说，对。我说，那秋将军，我们该逃往何处啊？秋和说，秦国都城东京。我说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秋和说，不会，此次你去东京的身份是秦国兵部尚书曹格之子。我听后很是疑惑，秦国重臣怎么会帮我们？秋和说，曹格本是我舒国人，与你父母也有很深的交情，听说你有难，特别提出了这个建议。我说，这不会是秦国人的奸计吧？秋和说，我也这样问过太子，太子说曹格与王靖一向不和，能调动他的除非是秦国皇帝，秦国皇帝刘启还忙着处理凌乱战后事宜，再说这种小事他不太可能如此重视。我说，那曹格之子为何不在东京而在他地？其他人没有见过其子吗？秋和说，当年秦国险遭灭国之战，曹格的儿子刚出生就被送到舒国了，但其子身体比较弱，没过多久就过世了，而且他的孩子与你年龄相仿。我说，那秦国稳定多年，为何没有将此事说出，其他大臣不知吗？求和说，其他大臣知道他有义子，但其子过世之事一直没有说过，其中原因我也不知。我说， 那就到了邢国再说此事吧，咱们先趁夜赶紧出逃吧。秋荷说，好，咱们乘空中堡垒，等郢都上方空中堡垒巡逻部队出现空隙时出逃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和秋荷已顺利逃离了郢都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我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，这个大陆比我以前所见的大陆都要大。我们从飞行堡垒中走了下来。我问秋荷说，我们为何不做飞行堡垒了？秋荷说，飞行堡垒到各国边界都会进行检查，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发现我们的飞行堡垒是军用的。我说，那我们步行就不会被发现吗？秋荷说，陆地士兵排查的人少，也容易用钱糊弄过去。我踏上这片新大陆，对新鲜的环境充满着好奇。我问秋荷，此次前往东京步行需要多久？秋荷说，至少需要3个月。但是无事，我们待会儿去买马匹，估计有1个月就到了。秋荷带我去买马匹的时候，碰到了邢国地方的巡查士兵，他们走到我们面前问，看你们不像九里的本地人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秋荷指着我说，此乃当朝兵部尚书曹格之子曹恒。士兵听后很是惊讶地问道，既然是曹公子，可有凭证？之后秋荷很快拿出了文书，这个文书后来秋荷对我说是太子文聪给准备的。士兵接过文书后说，为何是舒国的过关文书？秋荷听后说，我家公子长期在舒国居住，此次是由舒国回邢国，因而使的是舒国的过关文书。士兵虽有些不幸，但看过文书后并未发现异常，于是对我说，小的刚有不敬，请曹公子海涵，我这就带您去见郡守。说着找了辆马车带我们去见九里郡守。在马车中秋荷说，看来不需要我们自己骑马了。之后见到九里郡守后，郡守好吃好喝下对我们招待了一番。次日我们乘坐九里郡守给我们提供的空中堡垒顺利前往江城。由于改成空中堡垒，因而我们去东京的时间缩短了很多。此次前往东京需要经过九里、江城、宛洛等地，在经过江城后，我们准备在宛地停下来休整。我们把空中堡垒停靠在客栈附近，随我们一起的还有江城交界的士兵。由于各郡士兵不可跨郡，因此到江城后九里士兵回去了，由江城士兵护送。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客栈休息一晚后次日前往宛城，但在当天晚上却出现了一场刺杀行动。当晚我刚刚进入梦乡，就被奇怪的动静吵醒。我看到一旁的秋荷也坐了起来，此时客栈外面有20来名黑衣人慢慢地溜进了客栈。他们先将客栈前台熟睡的伙计用刀抹了脖子，之后又将走廊的士兵杀掉，然后刺客们小心翼翼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潜入，将房客杀死。很快他们走到我和秋荷的房间外面，有2名刺客慢慢地将房门打开，拿着尖刀走入房间。秋荷和我藏在门后，秋荷率先出手，但刺客也很快反应了过来，挥刀反向袭击了秋荷。秋荷被砍伤了左臂，很想帮忙的我，于是我试着使出了我自认为有攻击力的武功渊尘。只见2名刺客双腿离地漂浮在空中，仿佛时间暂停一般，我的脑海中却仿佛经历了一场魔鬼训练一般。训练的内容是我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空间内练习很多的武学，但训练结束后我却发现现实世界的时间仅过了一小会儿。刺客2人很快就从空中落下，瘫躺在地上不得动弹。随后又有3名刺客冲了进来，我下意识地伸手使出我刚刚脑海经历过的武学，将其中的一个人打倒在地。半个时辰后，所有的刺客就都被我一人制服。秋荷让其他幸存的旅客前往宛城找士兵前来，很快附近的宛城士兵就赶到了。之后士兵们将刺客押回了宛城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